7月15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忙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向耶和华守节7日，又要将公牛犊13只，公绵羊2只，1岁的公羊羔14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那13只公牛，每只要献一法1/10，为那2只公绵羊，每只要献一法1/10，为那14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1/10，并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二日要献公牛犊12只，公绵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并为公牛、公绵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三日要献公牛11只，公绵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并为公牛、公绵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祭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四日要献公牛10只，公绵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并为公牛、公绵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五日要献公牛9只，公绵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并为公牛、公绵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六日要献公牛8只，公绵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并为公牛、公绵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七日要献公牛7只，公绵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并为公牛、公绵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八日，你们当有筵宿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1只，公绵羊1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7只，做火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并为公牛、公绵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期献给耶和华，都是在所许的愿并甘心所献的以外，作为你们的燔祭、素祭、奠祭和平安祭。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告诉以色列人。阿门。
好，非常感谢贵宾姊妹。昨天陈根和牧师给我们是讲了吹角节和赎罪日，今天我们来看祝棚节。祝棚节呢是7天欢乐的日子，其实在利未记23章40节所说，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禾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7日。 这个祝棚节的意义呢，其实是在记录在利未记的23章的43节，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就是说，祝棚节的意义是要以色列百姓今年过去出埃及后的旷野时神的带领。另外呢，祝棚节是以色列百姓向神献上感恩的高峰，在祝棚节，人们向耶和华献上丰盛的供物。虽然这个节日期间中，大家看到这个每天献的这个供物的数量会减少，但是它的总数是非常惊人的。祝棚节一共有7天，第一天呢就要献13只公牛犊、2只公绵羊、14只公羊。羔为燔祭，以及铜线的素祭，并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第二天呢，到第七天，每日要献的公牛犊的数量是递减，但是燔祭中的公绵羊和公羊羔的数量呢都是一样，所以赎罪祭的公山羊也是一样。35节呢就强调的这个第八日，你们当有严肃会，什么劳动工作都不做。到第八日呢，是以色列在以色列这个民众是再一次聚在一起，献上与新年和赎罪祭一样数量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以及赎罪祭，是作为这个祝棚节欢宴的结束。这个单单八日这个祝棚节，是以色列这个祭司呢，总共要宰杀71只公牛犊、15只公绵羊、105只公羊羔和8只公山羊。祝棚节所献的这个祭性呢，是超过其他节期献祭性的总和。这是因为这个祝棚节是庆祝神所赐的丰盛的日子，是神喜悦与他的这个百姓同在。这个就如诗篇118篇24节所说的，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与欢喜。如今，我们在新约时代是不需要再宰杀这个牛羊献祭，是因为这个基督一次的献上就担当了多人的罪。但是我们呢，仍然是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欢喜快乐。特别是呢，要在这个每周周日的时候，弟兄姊妹呢要来到教会，一起这个敬拜、赞美、为祭献献给我们的神，享受与神的同在。同时感谢神的恩典，就如这个以色列人每年一次的祝棚节一样，因为周日是主的日子，也一起来敬拜神。最后两节呢，神是提醒在这节期所献的祭，都在所许的愿和甘心所献的以外，也就是说，都是神所定规要献上的祭，但是神仍然给机会让以色列人额外的献上许愿的祭和甘心的祭。神其实是悦纳我们的摆上。如果我们爱神，是无论献上多少都不为多，因为神赐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能够给神的。另外，我们要注意到，节期所献的是燔祭、素祭、奠祭和平安祭。比较利未记开头所说的5种祭，这些都是百姓甘心乐意奉献的祭，表达对神的感恩，与神美好关系和将自己献给神的心意。如今呢，神也会悦纳我们每日的感恩、祷告和奉献。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至18节，可以作为我们每时每刻的祭。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神在基督里想你们所定的旨意。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已经不用守祝棚节的节期，因为基督已成为我们的祝棚节。但是我们仍然要活出这个祝棚节的属灵意义，就是在基督里纪念神的带领。那么这个民数记29章12至40节，对于我们现代基督徒有哪些启示？第一就是奉献和顺服， 现在基督徒呢，要将自己奉献给神，愿意顺服他的旨意。我们要学习，要将神放在第一位。献祭是将无残疾的祭献给神，照样我们要将最好的时间、才干、物质献给神。最优先的是神，这可以体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范畴，包括时间、财富、才能以及对神的信仰。第二点呢是节期与崇拜，虽然这个节期的细节在基督教中可能有所不同，但依然诸如这个圣餐、复活节等特殊的时刻，这些时间提醒着我们基督徒神的救赎的行动和对神的感恩。第三是感恩和庆典，这段经文的献祭是为了感恩和庆典，这也可以启发我们现在基督徒要时刻保持感恩之心，庆典神的慈爱、恩典和救赎。第四，教会团体的重要性。旧约以色列人在节期中一同奉献，现在的基督徒要经常在教会中、教会团体中一同的敬拜、奉献、庆典，要彼此的扶持、鼓励。第六就是神的诫命与信仰的实践。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应当是重视神的诫命，并将这个信仰要实践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包括了遵守神的教导，以爱和公义行事，并寻求与神建立更深的关系。最后一点就是第六点，就敬畏神的心态。我们看整个献祭的仪式是表达了对神的敬畏。这也是我们现在基督徒应当保持的心态，敬畏神就可以引导我们远离罪恶，并寻求与神建立亲密的交通。总的来说，这段经文呢，就是激励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以感恩、敬拜、奉献和顺服的心态过每一天的生活，同时在教会的团体中建立和加强信仰的这个共同体。
谢谢周弟兄啊，对于这个特别的这个节期，像这个祝棚节呀、啊，它有一些特别的含义啊，我们要去思考啊。那从这个农业历来看呢，7月份是一年的开始哈、啊，所以7月1号这个吹角节呢，被定为新年，这是从这个农业社会的耕种循环这个角度来定的哈、啊。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另外一个历呢，一年的开始是以逾越节开始的，逾越节所在的那个月份被定为第一月，第一个月啊，那个是从这个信仰救赎宗教的角度来定的这个律法。那要从这个宗教历来看呢，逾越节所在的那个月是第一月，那祝棚节所在的月是第七月啊，所以这个。在讲述整个这个神救赎人的这个计划，从开始到结尾啊，开始是以什么为开始？是以救赎为开始的啊，是以逾越节为开始的啊，是以这个神带他们出埃及啊，救赎的历史开始了。然后中间经过这个七七节，就是五旬节啊，这是很重要的节日哈，预示着神的圣灵的降临啊，与人同住，带领人走过旷野。走过这个人生的这个道路，救赎以后还在地上生活啊，但是到了这个7月份，这个祝棚节，那就是指向神的国度的降临，讲到千禧年国度了啊，所以这是借着节期在描述整个人的救赎的历史哈、啊，所以到了祝棚节那个是高峰，那注意啊，这个高峰的祝棚节里面。这个很特别，有几样很特别的哈。刚才周弟兄讲出一些哈，大家注意看哈。这个祝棚节特别特别在什么地方啊？过的节期是最长的哈，献的祭物是最多的。哎，然后第一天献13只牛犊，然后一天一天递减，这又是什么意思哈？所以这里面它都蕴含着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去思考哈。每一天献完祭以后，最后要加上一句，这是在。平常所献的祭物之外的，这是什么以外的？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啊？开始告诉我们说，守节7日，然后又讲第八日，哎，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7+1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的哈。祝棚节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盼望啊？
我们也是讨论到这个祝棚节的它的意义是在哪里。那前面牧师也提到，和周弟兄也提到这个以色列的很多的节气，只有这个逾越节是连着庆祝7天，然后到7月1号开始是他们的新年。那7月份有非常多的节日，从7月1号这个催缴节，7月10号这个赎罪日，再到7月15。后面的这个7+1天的这个祝棚节哈，所以整个7月份，7月1号开始他们的这个新年，又有这么多的节气哈。那7月这个整个7月也相当于我们这个阳历的9月到这个10月哈，所以正好是在他们已经丰收完了这个地里的庄稼然后又要开始这个新的一年，要开始新的这个播种啊，所以这一个月份也是他们就是非常丰收、愉快、庆祝的这样的一个月哈，又有这么多的节期，那上帝为什么要在这个7月份安排这么多的节日然后这个祝棚节又是时间的非常长，而且每一天前面7天每天都需要献这个赎罪祭哈。那我们也提到说，这个祝棚节，一开始就是为了纪念，因为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一直是住在这个帐篷里面的。起初是为了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在旷野里面，这样神不断的，一路的带领他们这样的日子。但是到后来，他们也要进入这个迦南地，那进入迦南地之后，这个是一个丰收的一个节日，那。上帝也是提醒他们，就是说，你们不要在这样一个非常平顺的、非常愉快的、非常顺利的这个一个环境下面来忘掉神，你们仍然要纪念我，要仰望我，要数算我的恩典。好，其实，在应用到我们现在的话，也是我们在经历到困难的时候。挺容易抓住神，回到神那边。但是，当我们生活一切平顺，非常顺利，甚至有很多好的这个结果，就像他们有很多地里的土产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远离神。那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个节期，借着这样不断的献祭、不断的过节，大家聚在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来提醒他们，你们仍然是要来。回到我这边，你们仍然要仰望我，要遵守我的诫命，这样我才会每年的给你们降下春雨秋雨，你们才会不断的有地里面的这个好的丰收。我们也在讨论说到这个祝棚节的这个公牛为什么每只数量是要递减哈，这个我们也不是十分确定，是不是它意味着这个公牛象征着这个地上的国度的不断的暂时的这个。消失，然后就是神的国度的降临，这个我们还没有讨论完，也不是太确定，听听其他小组和这个牧师的这个回答，请吴长老再补充。
呀，谢谢小平这个前辈的解释啊。祝棚节真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为什么7+1啊？最后那一天他们叫做筵宿会，就要他们能够在丰收庆祝、在感恩之余要警醒。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当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说。道成肉身住在你们当中，那个住在你们当中是用 tabernacle among us，在我们当中支搭帐篷。然后到了启示录要结尾的时候，特别圣经讲到说，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又讲到 tabernacle，所以讲到未来国度的一个牵引，讲到国度会来了。那这个告诉我们，我们在得救、纪念主耶稣赎罪的时候，当然要知道他是道成肉身的耶稣，然后要敬拜感恩之余，要纪念将来永恒的国度里面，他仍然作者为王。祝棚节是一个非常记得 以色列人愿意守的日子，7+1，要准备这么多的动物，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当年出埃及在地上漂流的时候，就是住在帐篷里面，所以在那个利未记里面讲到，他们要用树枝，那个时候就要做帐篷，住在帐篷里面7天了，让他们世世代代都能够记得神的恩典，神的带领。真的要感恩了。刚刚小编讲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好的是感恩，遇上困难、挑战的时候还是要感恩。为什么？因为他从来给我们是最好的。如果不是我们犯罪，一些临到我们身上的困难，其实都是神的恩典，他要历练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成熟，更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节气告诉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应该感恩。
祝棒节带给我们三方面最主要的信息哈，第一个就是安息啊，这是在利未记23章讲出来的，连着2次讲到哈，7日的第一日要守为圣安息，然后到第8日也是圣安息哈，这个民数记没有特别的明显讲，但是利未记讲得很清楚哈，要守为圣安息啊，那一天是特别的安息日，到了第8天又是哈圣安息哈。你看，整个7月份呢，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做工的，从7月1号开始，7月10号，然后7月15号连着这个7天，再加1天哈，所以这1个月份当中，大部分的时间什么劳碌的都工都不可做，然后到了这个7月10号，什么工都不可做哈，他们要刻苦己心哈，专心的在神的面前来享受啊与神的同在哈，这是安息这个主题哈。第二个主题就是欢乐。这也是这个利未记23章特别讲，你们要欢乐7天，这个神给他们这么丰盛的这个出产呐、牛羊啊，他们拿出的数目已经这么多了，那显然他们有的东西更多啊，剩下的东西更多啊，这都是神的祝福哈、啊，所以他们不要劳碌去做工，守在神的面前，还有这么丰盛的这个恩典啊。一切的供应都不缺乏，他们就欢乐啊！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欢乐啊！这是都是在利未记23章里面明讲的哈、啊。但是民数记里面让我们体会到祝棚节的第三个主题就是期待，因为这里面常常讲什么之外，什么之外啊，好像已经建立了一个 pattern，然后又被打破，在这之外还有了，在这之外还有了。所以这个已经这么丰盛的恩典哈、啊，让人期待说，在这之外还有更丰盛的恩典，是好像言语没有办法表达的哈、啊。这是为什么？在民数记29章，他不厌其烦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这么多的重复，建立起一种的 pattern，好像建立一种的 boundary，然后又把这个 boundary 打破，就让人去体会哈、啊，神的恩典丰盛到一个地步，不光是满，而且是溢。而且义之外还有嘞，所以这是祝棚节要让我们去体会的哈。从救恩的历史来讲，它是代表着神的国度的降临哈。刚才吴长老讲得很好哈，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当中支搭帐篷。那将来在国度当中呢，神再次降临，耶稣再次降临，再次以这个在我们当中亲自作王的方式哈，在1000年国度当中与我们同在。你看到吗？这叫祝棚哦。神要与我们同在哈、啊，就住在我们当中。那个以马内利的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啊。然后到千禧年国度当中呢，他亲自掌权做王。我们真的是活在他的国度当中啊。这是千禧年要代表的啊，这个祝棚节要代表的啊。那祝棚节之外，7天之外，还要加上第8天，所以让我们期待说，千禧年的国度都不是神救赎最终成就的那个圆满的结束啊。千禧年之外还有什么？还有永恒的国度，所以这是这个读这段经文哈、啊，这个我们可以体会得到的哈、啊，在神的面前充分的安息等候，然后快快乐乐的过节，然后在过节当中在等候更丰盛的恩典的降临哈、啊，神更奇妙的作为要成就在我们的当中哈、啊，所以安息、快乐和期待啊，这是这个祝棚节要让我们去思考。
7月15大概是我们阳历的10月初了。以色列人要过这个以色列人三大节期的祝棚节，也是三大节期里面最大的这个节期，因为要庆祝秋收嘛，哈，所以祝棚节是7+1，总共有8天。第八天呢是严肃会，其实严肃会也是他们那个就是结束会了。以色列的这个为了庆祝秋收，七天的欢乐还有感恩神的带领还不够，还要再加上一天。那个祝棚节呢，献祭很多很多，但是呢，神也要我们不能忘记平常这个安息日的献祭啊，还有这个每天早晚啊要献的这个早晚祭。以色列人呢，这个借着祝棚节啊，欢乐秋收的节期，要感谢神赐给他们的一切，啊，所有的收成呢都是神这个非常奇美的恩典。在这个28章、29章这2章里面，他讲到很多这种燔祭啊、素祭啊，还有奠祭，还有赎罪祭，还有赎罪日啊，真的是要神要告诉我们，我们要不仅做个时时数算神恩典，还有感恩上帝的人。也要做个这个很这个珍惜恩典，不能够轻易在恩典中做个恩典中犯罪的人。那在28章、29章所有的献祭呢，的规定中啊，会发现真的是要献的这个祭物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些规定是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地得产业前，主就规定好的了。所以这暗示将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呢，他们会有非常非常丰盛的收成，还非常丰盛的产业，才能够完成这一系列的非常庞大的这个献祭的系统。所以呢，当神多要的时候，一定会多给我们更多。好，所以在进迦南地前的献祭的规定，神不是要给百姓负担，而是要让百姓充满进迦南地大大蒙福的盼望。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功课了。所以对于现在这个经历救恩的我们啊，在这段奔跑天家的路上呢，我们也要真的凭着信心，将我们全然的献上，神一定会赐给我们更多更大的福分。
我看到这个祝棚节这个这么多8天哈、哦，这个连续的这个庆典里面哈、哦，就想到就是这个应用到教会来的话啊、哦，也是其实那时候60万人，那如果加上这些儿女们女人合在一起，就是100多万的啦哈、哦，100多万的人，那你奉献这些。比较起来是不是很多哈、哦，就应用到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如果说哎教会大的话，每一个人该奉献的话，哇，那是非常有力量的哈、哦。然后节期的最重要就是把所有的那个这个，如果家人通通都回来了以后哈、哦，那你就要准备好多吃的啊什么来一起过节哈、哦。那这个准备吃的完了以后呢，那个过节的时候，像我们中国人过节的时候，哦，大家打麻将啊，什么什么，通通都坏习惯，一个一个都养成了哈、哦。然后，但是在这个地方的节日里面呢，它是很重要的，这个神的话语一定要讲递出去哈、哦。那现在运用到我们的教会的话哈、哦，那个大节日的时候，我们所花的时间哈、哦，在。就是有的人用那个话剧形式的彰显出来，把时间花在写话剧本啊，然后排练啦、啊，或者是唱诗歌啦、啊，然后或者是创作啦、啊，就是把这些好习惯全部通通都这个养成，然后带出来，然后把自己的家人啊什么也是鼓励他们往这个好的方向走，因为他们如果把时间花在这上面的话，就没有时间去犯罪，没有时间去做那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的引领啊，就是上面讲啊，没有残疾的哈、哦，所以在这个假期里面，这个其实不注意的话是犯罪最多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些。上帝的话语的引领，他除了每一天都要献祭以外，就是 现在变成了我们的祷告和读经和那个把我们最好的奉献出来，把那个好习惯养成的话，也带领影响自己的家人，孩子、孙子什么，通通都朝向那个神喜悦的，就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些就不会造成了一，如果没有养成坏习惯的话，你会发现那个这个生命就丰盛了。如果能够把最每一个人都把最好的奉献上去的话，哎，这个你也看到了盼望，也看到了平安喜乐在周围哈，在教会。从这个节日里面哈，我们就看到好多提醒啊，求神也给我们智慧，怎么样把这一些上帝要我们传递的信息，有智慧的传递出去，然后有果效的，让那个教会里面能够一直成长，吸引神自己就吸引人。哎呦，看到这个教会，哎，怎么这么兴旺？这个教里面一到那个坏习惯能够除掉或是什么，哎，他就吸引人到神的面前。然后，这个是我们看到假期里面，除了奉献以外，这个他的奉献这么多哈，其实他们有很多这些，我们以前如果念记的话，这些奉献的东西给那个给立位人啊，或者是这些人都服侍神的人都有粮食哈，所以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到底是这个祭司的职位，或者是就像那个平民，平信徒的职位，我们都要把自己最好的奉献上去。那我们就看神就在当中有作为，就神机骑士就跟着来了哈，看到这个就一直成长啊。
这一段比较特别的就是第一天那个公牛犊是13只，然后第二天啊减到12只啊，一直到第七天是减到7只啊。你把这个数字加一加哈，一共总数是70只啊。所以这个是有一个主题带出来哈，这个七这个数字在祝棚节里面反复出现哈，首节是7天，然后这个。总的牛犊、公牛犊的数目是70，中间有那个公羊羔哈，每天是14只啊，这都跟七有关系哈，所以这个七这个数字呢反复出现哈，代表神的那个完满全备啊的意思哈。那递减这件事儿呢，我以前所体会到的就是，施洗约翰讲的那一句话哈，我必衰微，他必增加，他必兴旺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的老我的生命一点点的被剪除，耶稣基督新的生命呢不断的成长啊，替代我们老我的生命啊，旧的国度，人的国度在一点一点的衰微，神的国度在兴起哈，在取代这个老我这个世界上的国度哈。那今天呢，我觉得黄姊妹有一个分享非常好哈。给大家一个新的想象的角度哈，他就说我们在跟神的距离在一点一点的减少，哎，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角度哈。这个献祭嘛，代表我们犯罪得罪神，要用祭物来替代哈。第一天13只啊，代表这个罪要用13只这个牛犊哈来替代哈。然后第二天变成12只哈，这个距离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哈。这也把那个期待。与神同在的那个信息带出来哈，越到最后哈，跟神的距离越短了，我们最终要进入到神的国度哈，要永远与神同在哈，把这个信息带出来哈，这也是充满期待、充满盼望、等候当中的这样一种的心情哈，这也是非常美的一个图画。
第一点，我们看到这个祝棚节呢，就是，讲的这个意义，就是从纪念这个，以色列民从埃及在这个旷野时神的带领。第二点呢，他有一个以色列人要有一个感恩的心。第三点呢，也可以看得出这个我们的神是，不变的神，因为每年的节期，从这个每年的节期，它是规定好以后，每年都是这样子，就看得出这个神创造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神是有规律的神，不是 乱创造一个世界的，神的智慧是高于我们的智慧的。而且祝棚节的代表的是与神同在，就是当我们与神相近的时候，我们就是每天就能够从神那里会得到生命的活水，就像我们每天的这个晨更，就是相当于我们每天与神同在。另外一点呢，这个看似这个简单的事情，实际上一点都不能出错。就是看这个每天这个计时，从第一天到第8天，他每天都做几乎是重复的事情，都是一点不能出错。今天是吴长老是误入到我们第四组，就可能会造成第四组突然间有一段时间会有点惶恐。所以看似简单的事情，实际上不能差错，就像我们每天早上读经这样子重复的事情，实际上我们也不能出差错。我们要怀着这个感恩的心、悔改的心，每天要不停的纪念，也不停的读经，这样子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另外呢，还有一点，我们看到是到第8日，虽然只有一只公羊。但这个神，实际上我们献给神那么多的祭物，实际上我们的神是拥有的神，他是创造宇宙的主，所以他实际上这些祭物、这些食物是跟神是，实际上神是不需要的，实际上神是需要的，我们是需要我们一颗真正的感恩的心、悔改的心。这个祝棚节呢，就像刚才很多主都说的，就是实际上是个欢乐的节日，大家一起欢乐。但是这个欢乐、感恩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要有一颗悔改的心。如果是没有悔改的心，光是献上这些祭物，神也是不喜悦。
我想补充最后一下，就刚才牧师讲到的期待，你看我就是想到这个期待，就是在耶稣主出现，就在约翰福音第8章的时候，他说就在最后这节期最后一天，主耶稣的出现，他的带信的看着说，人若渴了，就到我这里来渴，所以这个期待终于在这耶稣基督的出现，他就是呼唤人来到他脸面前。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感谢你，感谢你这每天，让我们来读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尤其是在美国这些寒冷的天气里面，你能供应我们能够足够的电力、衣服、饮食。主啊，让我感谢你，这是每天你给我一定的灵粮来吃。我弟兄姐妹在一个平台里面来分享你的话语，来分享你的祝福。主，就求你真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领受你的话，领受你的祝福。我们也特别将我们的姐妹雅茹她要回去了，就求你保守她的脚步，让你的恩典无论她去哪里都蒙你的保守。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阿门。